好，请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又再次的造就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的恩典，主啊，让我们能够每天能够从来领受你上头来的话语，主啊，有时候我们常常忘记来数算你的恩典，我们认为你所给我们的恩典是理所当然的，主啊，真的求你。让我们数算啊，你给我们的恩典，哦，主耶稣也借着历代志，哦，主啊，我们读这些诸王的时候，主啊，我们不是来批判他们，主啊，那是看着他们的所做的一些事情来提醒我们，来教导我们，哦，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随时的真的是警惕哦，不要犯这些的错误。主耶稣，我们也看到。哦，主啊，你是一个信实长存守约的神啊，即使啊，约然他犯了这样子的错，主啊，你自己说，你的灯必赐给大卫和大卫的子孙，你不灭亡。主耶稣，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主啊，我们不是完全人，有时候我们会犯错，啊，主啊，真的是求你用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及时归回，主啊，也让我们能够随时随地的。哦，来寻求神，哦，主啊，不会因为我们个人的决定而来造成了下一代的一个失误。哦，主耶稣，我们真的是恳求你，哦，你来保守看顾，哦，主啊，你用恩惠慈爱来引领我们，来带领我们，主啊，也求你自己来纪念我们的子孙，哦，主啊，让他们一生一世都跟随主，走在真理的道路上。哦，主啊，谢谢你厚厚的恩典，哦，真的是来覆盖着我们，谢谢神你的慈爱，啊，感谢主，我们将祷告之奉主耶稣名求，阿门。那我们请慧芝读经。
好，谢谢。历代志下21章，约沙法与他列祖洪水降在大卫城他列祖的棚幕里，他儿子约兰接续他做王。约兰有几个兄弟，就是约沙法的儿子亚撒利亚、约歇、撒加利亚、亚撒利亚、米迦勒、示法提亚，这都是以色列王约沙法的儿子。他们的父亲将许多金银财宝和犹大地的坚固城赐给他们，但将国赐给约兰，因为他是长子。夜郎兴起，做他父的位，奋勇自强，就用刀杀了他众兄弟和以色列的几个首领。夜郎登基的时候，年3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8年。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与亚哈家一样，因他娶了亚哈的儿女。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却因自己立大卫所立的约，不肯灭大卫的家，照他所应许的，永远设灯光与大卫和他的子孙。约兰年间，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自己立王。约兰就率领军长和所有的战车也建起来，攻击围困他的以东人和车兵长。这样，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直到今日。那时，利拿人也背叛了，因为约兰离弃耶和华他列祖的上帝，他又在犹大诸山建筑丘坛，使耶路撒冷的居民行邪淫，诱惑犹大人。先知以利亚 答信。第一郎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因为你不行你父约沙法和犹大王约沙的道，乃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使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行侠淫，像亚哈家一样，又杀了你父家比你好的诸兄弟。”故此，耶和华降大灾于你的百姓和你的妻者、儿女，并你一切所有的，你的长者也必患病，日加沉重，以致你的长者垂落下来。以后，耶和华激动非利士人和靠近古舌的亚拉伯人。来攻击夜郎，他们上来攻击犹大，行入境内，掳进了王宫所有的财物和他的妻者、儿女，除了他小儿子耶哈斯之外，没有留下一个儿子。这样的事以后。耶和华使夜郎的长者患不能医治的病，他患此病长眠日久，过了2年，长者垂下来，病重而死。他的民没有为他烧什么物件，像从前为他列祖所烧的一样。夜郎登基的时候3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8年。他去世，无人私慕，众人葬他在大卫城，只是不在列王的坟墓里。谢谢。
谢谢黄姊妹。那我们从这个21章，我们看到，我们分为四个段落。第一个就是约兰继位后，他杀害了他的所有的弟弟们。那第二个呢，就是他娶了北国亚哈之女为妻，就是亚他利亚，又行了北国的一个恶道。那我们看到说，因为他做了这些事情呢，所以呢，招致的后果是国家不安。内有利拿，外有以东的背叛，犹大，然后还有非利士人，还有那个阿拉伯人来攻击入侵犹大。那最后一部分呢，就是照着先知以利亚所言的，他呢长子生了重病而死，并且呢死后无人私慕。那我们再进到下一个 slide。那约沙法死后呢，就将国位传给他的长子约兰。那约兰继位后呢，就将他的弟弟杀死，为的是要巩固自己的王位。那我们知道说，约沙法把这个王位传给约兰，只是因为他是长子。那长子通常呢都是有那个优先权，可是呢，有时候呢，他并不是能力很好的人，他属灵生命并有时候是不强的。所以我觉得说，这个约沙法他这边可能做了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决定。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说，因为耶沙法在世的时候，将许多的金银、财宝，还有犹大的坚固城赐给他的儿子们。然后我们就知道说，这个耶沙法这样的做法，就像罗波安一样，他呢，把那个让他的孩子分散到各个犹大的地方去，为的就是可以控制各处的要塞。那约沙法也可能是这样子的因素，而且呢，这个也可以避免说，去跟长子夺位。他这样子，看似很好的安排，很精明的安排，可是呢，我们却看到说，不是弟弟们起来跟约兰争夺王位，乃是约兰呢杀死了所有的弟弟们、手足们。然后我们又看到说。他之后呢，他娶了亚哈的女儿，这就是约沙法跟亚哈结亲。然后因为亚哈还有耶洗别，他们都是拜偶像的，然后他的女儿呢也一样，所以呢，亚他利亚呢，就是他的妻子，也是，就是依然受到他的影响很大。所以呢，之后呢，他就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把犹大国呢带到一个黑暗。 还有罪恶的一个时期。那我们进到下一个 slide。虽然呢，约旦如此的行恶，可是呢，神并没有完全消灭犹大家，因为神呢，照他所应许的，永远是灯光给大卫和他的子孙。这让我们看见了，人是会背信忘耶，但是神不会，神跟大卫立了一个言约，因为他是信实长存、守约的神。那我们就进到下一个 slide。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呢，所以呢，背离了神，所以约旦年间呢，我们看到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了管辖权。那国内的利拿呢，利拿人也背叛约旦，离弃了耶和华神，又在犹大诸山建筑了丘坛，使耶路撒冷的居民行邪淫，诱惑犹大人。与他的父亲约沙法完全不同。约沙法刚登位的时候呢，登基的时候在17章，他讲到说，他破除了丘坛，那除掉一切的丘坛跟木偶，而且呢，他行他祖先大卫的道，然后呢，他也自己本身呢也是高兴的遵循了耶和华的道，而且呢，他还派遣臣子跟祭司呢到各城去教导百姓，引导百姓归向神。可是我们看到，约兰呢在这边完全所做的事情呢，跟他父亲呢刚好是相反的。那这个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那我们再往下看，那约兰呢，他是一个全然行恶的王，因为亚哈的家的权势和耶洗别的灵影响到他们，所以自己不仅是拜偶像呢，也引诱了百姓行邪淫。以斯拉指出说，以色列王国是因为以色列拜偶像。那离弃了神，犹大王国是因为犹大随从了亚哈家的恶道。那我们看到说，神的一个管教，神的一个惩罚，神对约兰的惩罚呢，就是先知以利亚有写信告诉约兰，因为他所行的恶事呢，耶和华降大灾给你的百姓和你的妻子儿女，并你一切所有的，你的肠子必患病，日加沉重，以致你的肠子坠落下来。那当你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是不是应该立即悔改归向神？就像他的父亲约沙法做错了事情，先知耶户去责备他，马上就悔改。可是呢，他却没有。所以呢，此后呢，耶和华激动了非利士人还有阿拉伯人来攻击犹大，入侵了他的境内，掳掠了他所有的财物和他的妻儿，除了小儿子约哈斯，没有一个留下来。那我们再进到最后下一个 slide。所以这个事情以后呢，耶和华使约兰的肠子呢，肠病就是无法医治。那过了2年，他就因病而死。那约兰登基的时候只有32岁，那做王只有8年。他去世的时候没有人施墓，也没有葬在王的坟墓里。为什么他没有葬在王的坟墓里？这个，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的思考问题其中之一。那我们再进到我们的思考问题。第一个是约沙法他立长子继位和亚哈家结亲的决定，对耶兰及整个犹大有什么的影响？我们当怎样引以为戒？那第二个就是列举耶兰所犯的罪，他的下场是怎样？那神呢为他留下了一子，延续了王位，不像北国，他是经常更换王朝的。那这是为什么？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
好，谢谢 Joanne 啊，这个主要的内容都已经包括在内了哈。那约兰做王只有8年啊，就把他父亲约沙法建立起来的哈，这个寻求耶和华的这个整个的属灵的气氛给改变了哈，而且这个影响继续的持续哈，到他的约兰的儿子到约兰的孙子那一代哈，所以这个。婚姻带来的影响，哈，这是第一题所，让我们去思考的，哈，那真的是哈，我们要提醒自己，哈，在这个家庭当中，哈，尤其是夫妻之间，哈，要同心的来服侍这一点上，互相的这个激励来认识耶和华，而不是彼此这个牵扯，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哈，引起我们去思考的。好，我们先进入小组，一会儿回来。 好，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哈，我们首先看到这个约兰王的行恶前面作者记载一遍，后面又借着这个以利亚先知的信，再次把它点明出来哈。第一个行恶就是这个奋勇自强，杀了弟兄和几个首领这个显然这个他杀这个弟兄可能是出于保他的王位啊。那又杀了，不光是他弟兄啊！如果只是为了怕别人夺他的王位的话，那只要把弟兄杀了，好像就没有人威胁他了啊！还杀了几个首领，这说明他做的事情啊，已经招起很多人的反对。当他要去效法亚哈家，去行恶，去建丘坛，去拜这个偶像的时候，你看很多人是起来坚决的反对他，所以他就动手杀了这些人啊！这在南国是第一次。以前是南国北国之间有征战，但是南国尤其是王室当中这种彼此的杀戮以前是没有的这是从约兰王开始所以这是第一个他为了这个除掉反对他的人保住他自己的王位推行他自己的这个信仰的政策杀了这些人第二个呢，他就是行以色列家诸王的道像亚哈家一样，因他娶了亚哈女儿为妻这就是讲到这个约沙法王留下的遗患显然，这个婚姻是约沙法王主持的因为在前面有提到约沙法王与亚哈王结亲所以应该就是指着这一件事。所以约沙法王他对于这个联姻上面出于政治的考虑、军事的考虑，却没有考虑人的信仰所以这是。这个约沙法王留下的问题他对他离开以后王位的继承的安排也是暴露出约沙法王对于这个属灵上面这种的分辨呢，真的是有一些的问题的，还有一些的软弱因为他把这个金钱给了其他的儿子把城镇也给了这些儿子把王位，因为约兰是长子却不考虑这个长子他的信仰的状况。他对神的敬畏的情况，因为后来先知讲说，这些诸弟兄是比约兰王更好的，所以这个约沙法王在这个设立人去继承他的王位的时候，显然他的考虑，并不最主要的不是考虑这个孩子他对于神的敬畏，这是一个很大的隐患，到后面都暴露出来了，所以这个约兰王就开始行。以色列诸王的道离弃耶和华，这是第十节第11节讲他建丘坛，以前的王像亚撒王像这个约沙法王只是没有废掉丘坛，但是呢，这个约兰王是主动建造丘坛，这是大大得罪神的所以他的子民、他家里的妻子、儿女，并他一切所有的都遭到神的这个。大灾会降灾在他们的身上，这个审判是非常严厉的所以借着这个作者的记载，借着先知的话，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约兰王所行的恶。第二个，我们看到上帝的信实就是在第7节耶和华却因自己与大卫所立的约，不肯灭大卫的家。照他所应许的，永远赐灯光与大卫和大卫的子孙大家去看，从约兰这里开始三代都是单传的约兰把弟弟们都杀了，就剩他一个了然后这个腓力斯人和阿拉伯人来，又把其他的人都除掉了，就剩一个儿子，就是约阿斯就是亚哈谢那又是单传到约兰的儿子这一代到。到他孙子这一代，就是后来这个恶王后，这个亚塔利亚起来剿灭王室，把所有的儿子都杀了，就剩一个约阿诗所以这三代看到上帝的信使，虽然呀仇敌在攻击这个恶人要抵挡神的计划要尤其是魔鬼要抵挡神的约，跟大卫所立的约，特别是最重要的，后来要借着大卫的。子孙生出这个弥赛亚，生出这个基督救主来，魔鬼就想把这一个支全部的灭绝， 但是你看，当耶和华不要灭这个大卫家的时候，魔鬼也没有办法。啊，这是看到上帝的信实啊，上帝的全能啊，这对于我们今天啊，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拯救来讲啊，增强我们的信心啊。神要定义做的事情，没有人能够抵挡啊。魔鬼虽然很猖狂啊，但是呢，神的救恩是可靠的啊，是可信的啊，是不会被废掉的啊。所以很感恩啊，所以看到约兰王的恶啊，看到上帝的信实。也看到这场属灵征战的这个激烈啊，这个约拿王受的影响是从北国来的啊，北国是拜偶像啊、拜假神的那个邪恶的势力的一个延展啊，所以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属灵的征战啊，所以对我们今天有很大的一个提醒啊，警醒祷告啊，特别是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儿女啊，作为父母。作为丈夫啊，作为妻子，做妻子的要尽到这个做帮手的责任哈、啊，好好的鼓励自己的先生，为先生来守望、祷告啊，帮助他啊，成为敬虔的人啊，服侍神的人。作为丈夫的哈、啊，这一切的责任，最后神都追讨在约兰的身上啊。虽然约兰受妻子的影响，但是责任是他要承担的啊。先知写信也是写信给约兰啊，没有写信给亚塔利亚啊。所以约兰王他自己虽然受影响，但是他有这个责任去做正确的决定。作为君王，作为丈夫哈，但是呢，作为父亲，但是他都没有做到哈。所以神要追讨他啊，他要负责任的哈。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哈啊，做丈夫的，做弟兄的哈，做父亲，做祖父的啊，我们要警醒自己哈，我们也紧紧的来跟随神，然后把这个信仰能够。好好的传递下去，那就像约沙法一样，他也是个好王，就像大卫一样啊，他们也都是好王。但是呢，当他们尽职去做的时候，不能保证他的后代一定是出好王，一定是出敬虔的儿女啊。但是我们当尽的责任，我们要尽到。好，听听其他组的想法。
阿们，刚才牧师说的啊，这个做妻子的这点，我非常的赞同。我们做姊妹的，就要做丈夫的，叫荣耀的帮助者。然后我们为我们的儿女选择对象的时候，也是一定要为儿女选择一个敬虔的对象，不在乎他的长相，不在乎他是否有金钱，但是他的信仰一定要是敬虔的。我自己就亲眼看到很多不幸的婚姻都是找了这个属实的条件比较好的，但是是不信神的，这已经很悲惨了，因为预示着你将来会有很多的矛盾。你如果是选一个是拜那个异端啊这个出身的，那你这个家其实会给你家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啊，我们再回到这个约兰哈，这个这里第四节用了一个词"奋勇自强"，在中文里好像是一个好词，但实际上你回到希伯来文，它里面有一点就是铁腕手段的高压统治的意思。啊，我们看这个人，刚才牧师也跟我们分析了，他又杀了弟兄，又杀了首领，就可见这个人手段非常的铁啊，就有点像当初这个创世纪里面的这个该隐一样，就是所以说呢，就是。他的父亲约沙法选他，可能就是要立长，但是实际上立长还是立贤，这个是也是一个教会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当我们选长老啊、选执事的时候，绝对是应该要立贤，而不是说啊，这个人是信主的时间长了，或者他有什么什么关系啊，这个绝对要立贤，这个选的这个人选要符合神的旨意。然后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因为这个约兰王，他心是不正的，他根本就不把神放在眼里，他是拜假神的。然后呢，所以说这个他对统治老百姓也一定是就是不为老百姓的利益着想的，就是完全是就是他虽然是带领老百姓拜假神，老百姓也跟着拜，但是他绝对不会为老百姓的福祉所着想啊。今天世界上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王啊？然后。因为他娶了这个亚塔利亚，亚塔利亚就是我们还记得他啥后面说是起来剿灭王室，也是一个手段非常铁腕的一个女人。所以说约兰前面就屠杀他的兄弟，是不是也是受了亚塔利亚的影响？实际上我们细思极恐，但是不得而知。就是说，所以说他整个他的一生实际上是一个悲剧。他死的时候呢，那个肠子落下，然后师母说就有一种病，就叫这个肠络症。
啊，就是实际上很惨的。然后他那个时候，他的家也基本上没了，他的亲人只剩下他的小儿子了。这实际上是神对他的惩罚。然后这个我们就对比那个亚撒，亚撒死的时候是脚疾啊，这个脚疾是一个外在的疾病，绝对没有他的肠漏症这么严重。那个亚撒虽然有一些事情走入歧途，但是他的心其实在神面前是正的。亚撒从来没有拜过偶像。但是这个约兰就不一样了，他的心是不正的，他的心是恶的，所以他里面又得病，外面的境遇又悲惨啊。这个就是说，这个离开神悖逆、刚硬顽梗的人，这就是他的一个下场啊。然后他的这个百姓嘛，就死的时候说也没有烧给他什么物件，像从前为他列祖所烧的一样。啊，我们不太清楚，就是我记得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君王死的时候应该是拿香膏膏的，就是一个好的王啊。我不记得有着给他烧什么的这种习俗。我们中国古代是有的，但我们中国古代那就是拜假神呐，就是为什么会有产生这句话？就可见就是当时的老百姓在这个拜假神上面已经走得很远了，已经跟着迦南这些当地人就是啊搞这些拜偶像的事情。然后呢，我们当然知道，就是说，这个老百姓拜假神嘛，就是等于是信仰也是很糟糕的。但是约兰这个王死的时候，连老百姓，连拜假神的老百姓都没有来给他烧什么东西，可见他又非常的不得民心。所以说，这个老百姓对这个拜偶像的王也没有什么真心可言。所以说，我们常常就是会想到，一个人啊，如果他邪恶，他有卑鄙，他有亵渎神啊。甚至连没有信仰的，甚至连拜假神的人都看不上他，都不给他烧什么东西。你看看这个下场是多么的悲惨，又被神所抛弃，又被老百姓所抛弃。所以说，你真的是，我们要经常说要求一个好王，这个好王从哪里来？这个好王一定是从敬畏神的那里来的。当然，现在世界上我们不能这样求啊，因为没有那样完美的王。但是你在敬畏神的当中，一定会出一个好王的。如果是不敬畏神的，那个下场多半你就会选上一个约兰王。这个约兰王就是可怜又可悲的一个人，真是我们要引以为戒。师母，请你来补充。
好，我代表第三组分享哈，我们就是进一步的从圣经的学习，能够感到认识人哈，才能够认识人的局限性，才能够认识神的伟大。通过认识神呢，我们更能够认识我们自己，需要跟随神哈。那第一个就是我们来思考这个约兰王他的失败、他的可悲、他的恶哈。这个实际上21章描述的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从他父亲那么辉煌的一个时代，进入了这么样一个。黑暗的时代，那也就是说，我们的人，让我们思考，就是人的本性哈，就是犯罪。实际上，因为走义道是非常不容易的，而学坏，比如跟着夫人就学夫人拜假偶像，自以为义、自以为是、贪图安逸，这些就自作主张，很容易就偏离了正道，也就是偏离了神道哈。这个就是约兰的一个大的一个原因，当然呢，还有呢，就是他父亲给他择偶哈，他自己呢也没有警醒，这个就是说同父异恶的这个夫妻啊，一定要重视我们的信仰是不是一致的哈。然后呢，第三个呢，从人的这个思考里面也是，当时约沙法帮他儿子联姻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这个联姻的后果会是这样的，这样的大，为什么会不知道，甚至以至于走向这种不归路呢？哈，还是人的这个灵不够警醒，就像约兰王，他的这个。遵行己道，不随神道来说的话，对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警醒，就是说，我们是当了基督徒，我们是当主日只是敬拜一个礼拜7天中一次的这个基督徒呢，还是每一天到主的身边，到主的脚前来学习聆听，来净化我们，来圣化我们，这个都是对我们的警醒哈。我们真的不能躺平，不然的话，这种滑坡实际上一发而不可收拾，是非常危险的。当坏的种子开花结果的话，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这第21章这个黑暗的时代。同时呢，可悲的人生哈，就是遵循自己的这个道，遵循这个偏离神，怎么样自己舒服，怎么样自己来彰显自己，
的这种道，以至于他最后无人私慕，神都离开他了，包括人。刚才，对，第二组的也是说，这个人都嫌弃他，虽然也是不敬畏神的人。那这个就是对我们的警醒：我们要走可悲的人生呢，还是我们要走神所赐给我们的哈？那第二个呢，真的就是更进一步的认识神哈。神是立约的神，他是信实的，他是守约的，他的话是不会落空的。他没有让大卫的子孙失掉光，所以呢，这是他守约的地方。同时呢，神他的信实，他实际上给了这个亚兰王有很多次的警告，其实是3次哈，在军事上失败就要让他警醒，他没有警醒，过去的金银财宝就全部被掳走了。那第二个呢，以利亚先知给他写信，他这种警告也没有警醒他。然后呢，第三次让他肠子溃烂，这个。这些警醒，任何时候警醒的时候，都要立刻回转向神，来忏悔。神是慈爱，是拯救的神，而我们自己要应着镜像的话，只能背离走向罪恶死亡之道。没传道，还有没有补充？
没有补充的话，我代表第四组跟大家分享，感谢主，很多大的道理和属灵的这种 principle 我们都已经说出来了哈。我们小组讨论的几个亮点，想拿出来给大家分享的就是，第一，我们看到约沙法王他的儿子约兰，就不得不看上一章。20章的33节，31节到33节，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在这里面指出来的是32节说，约沙法效法他父亚萨所行的，不偏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这是好处，对不对？但是33节也指出来的，他的漏洞在，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也没有立定心意归向他们列祖的神，这里面就有破口，也给我们一个警醒，就是说，那我们今天立定心意跟随耶稣吗？如果没有的话，也是一场空，自欺欺人哈。第二点就是说，我们回答第一个问题是说，亚兰他犯了哪些罪？第一呢，他用刀杀了他的众弟兄和以色列的几个首领。长老指出来，就是他的动机。在哪里？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犯罪学是说，如果你杀了一个人，你要有动机想去杀他，然后杀人才定为这个杀人罪。如果是 accidentally 不小心杀了人，那就是误杀，不是谋杀，对不对？但这里约兰他的动机是为了巩固自己的位子，所以杀了这些人，这是第一大罪。然后呢，又娶了拜巴利的人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娶妻是恶事，但是娶拜巴利的女子为妻是恶事，就好像我们知道那个妓女拉哈，她后来因为她本来也是在一个拜偶像的家里生出，可是她认罪悔改了，不一样，不是说你怎么样，但是她这里面的重点是说她娶了这个人为妻，行，重点是她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非常非常重要哦。他如果没有行耶和华看为眼里为恶的事，而且把人家的女儿教训好，成为敬畏神的人，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对不对？但是这一点让我们看到，他第七节非常重要的是，不是因为我们配得不死，而是因为耶和华他的信实，因为他跟大卫所立的约就没有灭大卫的家，这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能做的是。我们自己要来紧紧的跟随神，活在神的恩典当中，而不要陷在撒旦的网络当中。这样，我们教导自己的孩子，神可能会因为我们来忠心的跟随神，而可能会赐福给我们的孩子，对不对？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说，他呢又，建秋坛，行耶路撒冷的居民。使这些人行邪淫，这些事，然后就有先知以利亚来写信，把神的话告诉他说， 指出来的问题就是说，因为你不行，你父约沙法和犹大王亚撒的道，而怎么做？乃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哇，就这点，这一点让我很刺目的哦。因为我们在诗篇里或者是箴言里会说，哦，看守以色列的既不打盹也不怎么样，以色列不都是好东西，对不对？那这里面就是以色列诸王的恶道。我们知道南国和北国有不同的人行不行的道。所以，我们真的是只有我们自己认罪悔改，跟随耶稣。我们立志想行，有时候还行不出来。这一点又引起另外一个，好，我们先分享，再分享两句就分享结束。这里边怎么样呢？到了14节，故此，因为这些恶行、恶罪的代价乃是死。这里面罪的代价就是什么？14节就指出来说。故此，耶和华降大灾于你的百姓和你的妻子儿女，并你一切所有的。这里降灾，这样不由得就让我想到约伯记里也指出来，像约伯他的妻子儿女还有全部都消掉了。可是那是因为撒旦恶的使者跟神说：“你不信，你把他东西拿走，看看他还敬畏你不敬畏你。”但是 约伯还是敬畏神，但这里不一样。这里是耶和华降大灾，让我们看到两点。第一，现在我们老会说，哦，赐福的神，就是说求神祝福。我们难道我们不要忘记，神既能赐福，也能降灾，一切的主权都在神的手里，包括撒旦都会在神的指令下，将来会怎么投到无底洞当中啊？对，这里是他的肠子必患病，日加沉重，以致肠子坠落下来。那我们看到《列王记》第9章第10节也讲到，耶西别后来被狗吃掉了，也用了先知之前说的话，将来你要怎么样，对不对？只剩下了那个脚的骨头和手的骨头和头颅。神真的是信实的，他的信实不仅体现在他的恩典之上，也体现在犯罪之后恶果就是你要承受的。那我们看到他无人私慕就被。也没有列入列王的坟墓里，这也是神允许的。感谢主。长老有没有要补充的？
没有了。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这个先知的话啊，这周我们就一直在背先知对约沙法王所讲的话啊。那当人需要鼓励的时候啊，先知会讲鼓励的话语啊，神差派人哈，这个讲出他的应许。但大部分的时间，先知是讲责备的话。提醒的话啊，这一章里面讲到以利亚哈，有人算了一下，以利亚其实这个时候应该是在约沙法王的年代，他就已经被接升天了，所以这个时候做先知的应该是以利沙啊，但因为以利亚是先知啊，所以神提前就把这个信息启示告诉了以利亚啊，所以很有可能哈，以利亚在他被接升天之前就已经把这个信息已经写下来啊。所以，当这个约兰王有需要的时候啊，以利亚的后人啊，或者是以利沙，把这封信呢就传递给约兰王啊，来提醒他、责备他啊。所以，神的恩典的一个彰显啊，就是借着他的先知，不断的对人去讲话啊，讲有盼望的话，讲鼓励的话，同时也讲责备的话啊。我们要有一颗心去听从哈。好的，我们来复习哈这周的背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历代志下
历代
二
志
十
下二
章
十章十五
节，
节，
他
他
说
说
犹大
犹
众
大
人、
众
耶路
人
撒冷
耶路
的
撒冷的居民
约沙法
和耶路
王，
撒法王，
你们请
你们请
听，
耶和
耶
华
和
对
华
你们
对
如
你们
此
如
说，
此说，
不要
不
因
要
犹
因
大
这大
众
军
惧
惧
慌，
惧怕，
因为胜
会有
败
这
在
胜
乎
败
不
在
在
乎
乎
神，
在乎
在
神。
在乎
历代
神，
志下
历
二
代
十
志
章
下二
二十
十
章
章
十五节。
章十五节。
好，我们再来一遍，然后我们请九燕姊妹来结束祷告啊。
历
历代
代
志
志
下
下
二十
二
章
十
十
章
五
十五
节，
节，
他
他
说：“
说
犹
犹
大
大
众
众
人、
人、
撒
耶
冷
路撒
撒
冷
冷
的
的
居
居民、
民、
约沙
耶
法
路撒
王，你们
冷
请
的居
听，
民、
你们
耶
请
路撒
听，
冷的居民、耶路撒冷的居民、耶路撒冷的居民、耶路撒冷的居民、耶路撒冷的居民、耶路撒冷的居民、耶路撒冷的居民、耶路撒冷的居民、耶路撒冷的居民、耶路撒冷的居民、耶路撒冷的居民、耶路撒冷的居民、耶路撒冷的居民、耶路撒冷的居民、耶路撒冷的居民、耶路撒冷的居民、耶路撒冷的居民、耶路撒冷的居民、耶路撒冷的居民、耶路撒冷的居民、耶路撒冷的居民、耶路撒冷的居民、耶路撒冷的居民、耶路撒冷的居民、耶路撒冷的居民、耶路撒冷的居民、耶路撒冷的居民、耶路撒冷的居民、耶路撒冷的居民、耶路撒冷的居民、耶路撒冷的居民、耶路撒冷的居民、耶路撒冷的居民、耶路撒冷的居民、耶路撒冷的居民
在
拜
拜
乎
在乎乃在乎神
乎
神
乎
在
乎
下
乎
之下
二十章十五节
章十五节。好，那请我们一起来做个 结束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你，借着每日来到你的面前，来听你的话语，你自己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使我们能够来接着你的话来奠定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更加的稳固。主啊，也教导我们来敬畏你，也让我们的儿女也来敬畏你。主啊，让我们再次的感恩，谢谢你的慈爱，谢谢你的信实。哦，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紧紧的来抓住，紧紧的来拥抱你的真道。哦，主耶稣，让我们能够活出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托付，真的是能够来荣耀你。感谢主，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阿门，
阿
阿
门。
再
好，我
见，
明天见喽，拜
再
拜，
见，
再见。
拜拜，
哎，
雷青。
感谢主。